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弟兄把今天要交通的经文已经念了一遍，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啊。这段经文的故事总共在三本福音书里都说到啊，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马可福音，一个是约翰福音。如果我们跟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一段来一起去看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段故事的一些细节有些比较更深的认识。约翰福音它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如果我们把它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背景啊。我们不再去读那段经文，那只是我想在这里先把这个故事的梗概先跟弟兄姐妹们重复一下。那么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逾越节前的第六日，换句话说，过了这六天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就会到哥哥他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位一个女人，她就是玛利亚，她是马大的妹妹和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然后他们的地点呢，发生的地点呢，是在这里已经提到了，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我们知道这马大一家也是住在伯大尼。我们如果看整本福音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最后一周啊，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他是每天早晨去进耶路撒冷城，然后每天傍晚的时候就出来回到伯大尼，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我们如果要结合到约翰这本四本福音书所记录的马大玛利亚这一家的次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耶拉撒路复活以后啊，复活以后。然后我们在那边还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当时这个女人所拿的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它的重量啊是一斤啊，这个一斤呢就基本上是当时的罗马计量制的那个一磅啊，相当于345克左右。所以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它还不足于那个一四斤啊，一四斤。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中间有些门徒说的跟这个女人有些很不高兴，或者说些风凉话的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里讲到有几个人，就是当时跟随主的那些门徒们。当然当时说话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就是说当时是卖主的那个加利利人犹大啊，这是一个整个故事的细节的部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当时呢，在三本福音书里头呢，总共记录了马大一家有三件典型的事情。那一件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第38到42节那里记录的。那个时候那一段经文呢，我也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有过交通啊。那时候呢，马大在服侍，他心里烦躁，主在那里选择说玛利亚啊，玛利亚在那边拣选了一个上好的福分，他是坐在主的脚前来听到。那么第二段故事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啊1到38节那里头，那是讲到拉撒路的复活啊，拉撒路的复活。那主当时我们也看到，即使玛利亚这样的，也跟她的姐姐一样，对我们的主耶稣迟到而发生怨言。但是我们要清楚的记得，那里在故事的结尾的时候，也就是说主在呼唤拉撒路从洞里出来的时候，跟马大有一句话，他说呢，你若信的话，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说神接着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目的是让所有看到这件事的这些人要看见 神的荣耀。那在这个背景之后，就发生了这个波大尼的一个女人，或者说玛利亚前来告主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如果把这整件事情给他读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玛利亚的确是接着拉撒路复活而看见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间来选择把自己所珍贵的那个真拿达香膏拿出来膏主的话，他主耶稣那边说他是为着他的埋葬来做的这件事情。他应该是看到，不仅仅是看到主即将要上十字架那受死的那件事情啊，更重要的他是看到主从死里复活而将得到的那永远的荣耀。那这些事情当时为什么门徒们都不理解？因为门徒们他们还依然处在迷谷之中啊。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么今天因着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不是从逐字逐句来分享交通这段经文。但是我们今天交通的原则呢，重点呢，是盼望从几个方面来交通为什么主耶稣说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这件美事主耶稣还说，当我们以后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要一同来宣扬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纪念。那么我们想在这里今天至少从四个方面来看主耶稣啊，玛利亚为什么被称为所做的一件美事。第一点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主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抓住了一个机会。那如果为什么说讲抓住了一个机会呢？如果我们看整本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里后面还有几次这些人要去告主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八到第四十节，那里主耶稣被定以后，有一个叫亚利马太人叫约瑟的，他去求当时的比拉多，他把这个主耶稣的身体要回来去埋葬。啊，那时候尼哥底母啊，有一个尼哥底母，他去就带着没药和沉香，这个所做成的香膏，那里说有100斤，啊，他们就按照犹太人的殡葬的那个规矩呢，就把主耶稣的那个肉身的身体啊，用细麻布加上那个香膏给裹起来，啊，这是他们在主受死以后，他们就这样两个人一同去用100斤的香膏去膏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做成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主耶稣向着玛利亚那样所做的一个奖赏赏赐的话。所以说如果在机会遗失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神的恩典也留给我们，也给我们一些机会，但是不是在神所命定的时间里头所做成的，我们对于我们这些人即使做了，但是也受了亏损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约瑟后来说的，他是一个义士，是一个素常盼神国的人。那这个尼哥底母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记载到了，那是一个真的法利赛人啊，他是犹太人的老师，他是在黑暗里一个黑夜去求去见主的这个人啊，他的故事我们也很明确。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23章啊55、56节那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记载了另外一批人，他们同样是要去膏主啊。同样的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啊16章那边也记载了啊。那你说当时当主受死以后，然后到了第三天是主复活的日子，那么主复活的日子之前是一个礼拜六啊，那是当时犹太人的安息日。那么主钉死的那一天，被钉死了以后，这一批人当时是跟随着主来到 哥哥他弟在十字架的底下来见证主的死。然后他们当天就去买了一些香膏，这里没有说他们买了多少的香膏。那么因着第二天是安息日的缘故，他们就是预备了香膏，然后就回家安息了。那么到了主日的那一天的话，当主复活的时候，他们在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就到了神的主耶稣的坟墓的那个地方，想去告主。结果他们到那个时候发现洞门前的那个石头已经挪开，主已经不在那里。换句话说，当这一批人要来去按照犹太人的礼节去告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抓住机会，他们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一生所跟从主的道路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抓住机会是何等的重要。那在旧约里头也同样的记载了一个女人，她是怎样的抓住机会。那这个女人呢，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记录在以斯帖记中的那以斯帖。啊，当哈曼去怂恿当时的国王要灭绝整个犹太人的时候，当时的莫迪改去劝告、去捎话给以斯帖，他要求他来出来来拯救整个犹大人，要去前去见王去收回这样的一个命令。啊，当时我们也知道以斯帖在当时的那个状况之下，他已经有很久没有去见王了，而且按照那时王室的规定，他如果擅自去见王的话，王如果不允许的话可以去杀死他。但是当时的莫迪改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他说，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你和你的父家必然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说在我们的一生的过程之中，我们一生的所走过的每一个挑战，在我们一生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都是神所命定，是给我们安排好。如果当某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位上，我们在那个时间里，我们却不起来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话，这个机会我们就会丧失。而且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只是对我们个人是一个亏损，但是绝不会拦阻神的旨意继续向前。因为你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神必会兴起另外的弟兄姐妹们起来做。啊，这就是这段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然后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以斯帖里面是苏醒了，他就跟莫迪改说，你去当去召聚苏善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去进食，然后我回力去见王。下面是一段最美的话，就是说我若死就死了。这是一个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抓住神所给他之机会的一位属神的儿女所当做的一个见证。我们在我们做的事情之上，我们在神所命定的时间里头，主要我们起来服侍的时候，当然我们在生活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摆上，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或者是我们的金钱，或者是我们的精力。但是若比起以斯帖来说，他把自己整个的生命给付摆上，要小得很多。盼望我们在日常的在以后的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过程之中，我们也愿意像以斯帖一样有这样一个心智。在整本圣经里头，我们最喜欢读的这个以斯帖这句话，我若死就死吧，在整本旧约里头还有一次，那一次是我们所常常忽略而不读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学到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也提到 那以利亚的祷告。那这件故事就是记录在以利亚祷告的那段日子里头，记录在利王记上第十七章里面。啊，当时神命令以利亚回到城里去，让他去找一个寡妇。啊，这个寡妇呢，她家里呢没有什么东西，她却要这以利亚呢去要找这个寡妇，在那个灾难的时候、缺粮缺水的时代，去问他要饼吃。那以利亚也跟着去，他看见这一位寡妇就在那里拾柴，以利亚就呼召他说：“求你用器皿给我取点水来喝。”那这寡妇也就去取水，但是在他取水的时候，他又跟他说：“你也求你拿点饼来。”然后寡妇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只做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但是我家里坛里呢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就去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一起吃了，然后呢死就死了。这是旧约里头，整本旧约里头，在我们中文里头所翻译的死就死吧的第二个故事。那你说讲到，就是说这位寡妇她愿意为了神的仆人，愿意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然后即使她的孩子和她自己死了也甘心，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当然信靠神的人，神必然不亏待他，因为我们后头看到这故事的结果，因为神有应许说，你那坛里的面不减少，你那瓶里的油不短缺。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包括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认为这些是一个历史，这些是我们眼见的一些故事里所记载的一些神迹。啊，也许或许我们口里我们不会去否认这件事实的存在性，但是我们心里实在是没有信心来相信这件事情会同样的发生在我们里面。那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一些细节，因为圣经里头有很多记载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他把一些细节给忽略掉，他只记下说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果，他没有说，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位妇人果然他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直到下雨的日子。其实神做工也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里头去分看的话，神每次行出一个神迹，包括医治病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所用的方式方法是各种不一样的。所以他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不要注重于那个方式的过程之中，但是要告诉我们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的那个结果之上。这位寡妇她坛中的面不减少，瓶中的油不短缺，神没有告诉我们怎样使它不短缺，但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这就是神主要的成就。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来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在现今的年代，这样的事都发生在神的众儿女身上，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给忽略了。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啊，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特别聚会，我有机会跟一位国内来的一位神的老仆人有一次配搭同工的机会，啊，也就在那个特会之上，我也有机会跟他住在一起。所以他亲口跟我见证过，即使他在现今的年代，他同样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奇迹在他身上发生。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啊，他身上啊，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五饼二鱼的类似的情况。 啊，就是有一日啊，因为我们的这位老弟兄在国内的时候，他是给挂上号的，他家里的门前都是有公安的或者是国安的那些人在他面前家门口看守。那么有一次呢，一些外地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弟兄们十几个弟兄们来去看他，啊，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是乘坐空担进到他的家，当他们交通完了，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环境，他们回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出去。突然呢，在出去了两个弟兄，分别的出去了两个弟兄以后，他们发现原来在他的那个楼下的那个门口楼梯口有公安的人给他们照照片，就你出去一个就给他照一张照片。后来他们祷告的时候觉得这样不太妥，所以说他们就决定留在这位老弟兄的家里，因为国安的他们系统总归还是有离开的时候。那十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的小伙子，他们在那边必须要吃饭要住宿。我们老弟兄家里的房间你知道在上海是很小的，但是他们平时两个就是老弟兄跟老姐妹在家，啊，所用的一个电饭煲也是很小的一个电饭煲，啊，然后家里的米也不够，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把家里所有的给拿出来，冰箱里恰恰那天也有两条鱼，一点米，一点米就煮，小电饭煲煮好了，两条鱼煮在微波那个炉灶上，他就经历了这件事情。十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把饭吃饱了，他饭没有减少，他们吃了两条鱼，不知道中间出来多少次两条鱼，最后还有两条，这是我们的弟兄亲身给我们见证的。啊，当然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事情确实是实际的，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发生，但是我们有另外的一些事情见证在我们身上。那我想我在我身上的一个经历，我想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一下，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会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会发生。啊，弟兄姐妹们也知道我是开始出来全职服侍，我们是不拿薪水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来仰望神来供应给我们。那么我的儿子在前年出去上大学，那么我们家里的收入基本上靠我的姊妹，其实我的姊妹她的工资收入也不高，啊，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担心了，因为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一家包括我的岳父岳母在内有六个人，那平时生活可能物质上的需要不是太够花费的话，那么我们有信心承担，但是我的儿子去上大学就要花费一笔不小的钱，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给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也供应给我们。两年下来了，我们的孩子的学费花了不少，还有包括其他项目的费用，但是我们也稀奇地看到我们账上的钱跟原来的钱没有减少。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发生在这种事情之上，问题是我们的眼睛，我们里面的信心的眼睛是不是打开，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钱不减少的原因是神在那边给你的呢，还是你认为是我们去争来的呢？这是一个分别。如果你相信是靠着你自己得来的话，我要告诉你，这样的神迹就不会发生在你的生活。这是我们信主如来的地方。类似的事情很多，这里只提这样一件事情。盼望我们接着这圣经里头所读的那些故事，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历史去读，我们不要把它发生说发生这些事情只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那些人的身上，而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里的死就死吧，讲的这个寡妇的全然奉献。同样的，我们看到玛利亚的时候，她做的这件美事的第二个因素也是这个全然的奉献。 当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作者里记载的这个玛利亚，她说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她把玉瓶打破，然后把整个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他为什么要把玉瓶打破呢？其实这个玉瓶在这个整本圣经里头只出现了三次，啊，都是用记载说用来装香膏的。我们实在是看不出这个玉瓶到底是为何物。那为了今天的这篇信息，我特地到网上稍微做了一些搜索，我发现这个玉瓶的这个材料啊，它原来的意思叫一种叫雪花石的材料所做成的。那这个材料呢，好像是有点像是一种石膏制成的，但是这个石膏的质量是很高的，它的细粒颗粒很细，它的颜色是做出来是颜色是白色的，并且是半透明状的。那这个东西做出来是为了干什么的呢？一般的是用来雕塑的，啊，所以我就想起来讲到雕塑用的时候，我就自然想起来有一个雕塑叫维纳斯女神的那个雕塑像。而且这个材料呢，它是用来表明一个，常常在英语里头它是用来形容一个女子她的肌肤啊，皮肤白嫩白细白光润的那个。所以说这个瓶做成了一个材料，我相信至少对女孩子来说，它是她极宝贵的一份东西。它细白，它而且透明，你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然后里面再装上了这个真拿达香膏的时候，还有一种香味的散发。他把这个玉瓶给打破掉了，他是为了让这个里面的香膏很快的完完全全的出来，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一瓶的香膏完完全全的浇在主的头上，即使瓶子里头残留了一点，他都不会自己留下，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个急迫的心情，因为那种瓶子所做出来的就如同我们现在有些那些化妆品的那个瓶子一样，它的瓶口是极小的，等它一点一点的要把它挤出来，完完全全的挤出来，在时间上也是玛利亚所不愿意忍受的。啊，这就是像呢，就是玛利亚，我们看到她是要完完全全的把这些给倒出来，她浇在主的头上，他要把这香膏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然后我们也看到旁边的第三个原则，我们看到旁边那群门徒啊，就在那边冷嘲热讽。啊，我们如果看中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感觉不到这句话所描述的那个意思。他这里用了几个词，一个呢，他说这几个门徒啊，他是很不喜悦，很不喜悦。我们一般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强烈，实际上这个很不喜悦，我利用圣经里头两段故事跟弟兄姐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就知道。那这个字呢，有一次它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20章那里，那里记载了一段故事。我们知道在主门徒在跟随主的时候，主在地上行走的这段日子里头，这12个门徒总是为着一件事情在那儿争执。什么事呢？就是谁为大。他们这12个人里头都要当哪个大。那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啊，一个女人啊，按照犹太以色列的历史说，这个女人呢，她应该就是那个撒罗米，她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妹妹，或者说就是主耶稣入生的姨妈。她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跟从主的门徒，一个叫 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一个是他的弟弟。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他说啊，说啊，我来求你一件事情。那主问他说，你求我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将来在你的国里头，能不能让我的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我们如果知道那个场景的时候，当时十二个使徒正在为着这个第一第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竟然有这样一个人，凭着他跟肉身主耶稣的那个肉身的亲戚的关系，而且是一个长辈的关系，来向主来求说，当将来到你德国的时候，那个第一第二位啊都归他们家了。所以那时候那其他十个门徒的心情是如何？但是圣经里用了一句话说，他们就很恼怒。那这个恼怒呢，就是这个很不喜悦的一样的一个字。这个恼怒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好多事情他都说不出来了，心里有很气，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跟他们争。平时的一些关系他们可以争，比如说我的才能啊，我跟从主的时间的长短啊，他们可以比。但是这个女人凭着那两个人的入跟主耶稣的这个亲戚的关系去求，他们就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心又不甘，又很想要，那这就是一个很不喜悦的那个心情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字呢，还有一次呢，是用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里。啊，那里记载的呢，主耶稣呢在安息日，当时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犹太教的习惯，去会堂里去敬拜。那但是呢，有一个女人啊，她病了十八年。那里说这个女人是被鬼附的，她病了十八年，她这个腰呢弯的呢，就是一直都直不起来。她是一个驼背的人，而且驼背的受了十八年的苦，一直都直不起来。那你没有说这个女人去求去向主耶稣要，只是这个主耶稣看到她了，就去医治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然后这个女人就马上站直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在这个会堂里头的一个长老，或者说圣经里称他为管会堂的，就对主很生气。他说，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怎么能够在安息日做工呢？他说，有六日可以当做工，那六日之内你可以来求医啊，这个女人，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要做这件事情？那里的用到一个字来表示这个管会堂的，他说气愤愤，啊，气愤愤。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很不喜悦的这个意思啊，要比我们平时在中文里头所感觉的要深得多。然后在第二次，他还用了一个很生气，啊，就向他生气。生气是一种凄切的、炎炎的一个状态。啊，他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呢，它是有一种轻蔑的、嗤之以鼻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在嗤之以鼻的过程之中呢，而且带出一个怒目相视的一个感觉。所以说，他们在表达嘲讽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种不平衡，而又满腔愤怒，并且呢，好像又对你所知的做的这件事情不屑一顾的样子。这是玛利亚当时在做这件美事的时候所面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之上，我们是不是也受到这些搅扰呢？外部的环境，外面的世人，他对我们每天来聚会，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圣经，去祷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还在教会里要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不觉得那些诗人也会给你一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呢？会觉得你的这些时间枉费了，你的精力枉费了，你的金钱枉费了。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背后的，我们所说的只有神知道。我们所关顾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奉献的，我们是奉献给神，我们不是给人看的。你何必枉费这些呢？现在尼泊尔发生了大灾难，你大大的捐一笔钱，会把你的名字给踢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些逼迫，给我们的一些看法，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愿望。那这里玛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他没有说任何的谎，他持守了一个原则，就是伸冤在主。他所持守要做的，就是由他去做，其他的都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啊，这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所做的善事的第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就是这里特别提到的。删除的记载也唯有这段经文里头所记载到的，啊，这也是我要选用这段经文的一个原因。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换句话说，主玛利亚来做这件善事，被主看为美的话，他尽了他所能的。那么从物质上来说，他所能的是把他是自己所拥有的这个一瓶真拿拿达香膏给完完全全的奉献出来。我们接着下面那些风凉话来知道，这个香膏至少要值30两银子。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我们知道这30两银子是一个当时一个青壮年的工人工作一年不吃不喝所得的钱。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的那个风俗，女子是不能出去打工的，所以我们真难想象玛利亚积攒着这30两银子花了多长的时间。她是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才把这买香膏的钱给赚了？而且按照当时的风俗历史的传统来讲，这香膏只是为了他当时结婚的时候所用的。在那个风俗里头，人一个女人结婚一生之中只有一次。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尽其所能。换句话说，这玛利亚当时在结婚之前，她所有的付出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要给自己预备一瓶结婚时所用的香膏，他把它给奉献出来。然后他尽他所能，他把这个玉瓶打破，他把它交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个约翰福音里头用了另外两个动作细节让我们去看，一个是抹主的脚，一个是用头发去擦。换句话说，主玛利亚把他这香膏给奉献出来，他凭着他自己所能的，他做了这件事情。浇在主的头上，我们就看到当头浇在主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诗篇133篇的那一幕。啊，那里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去摸主的脚，脚是人最卑微的地方。他在主的脚前，他就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卑微的地方，然后他用自己的头发，头发显明一个女人的荣耀。他用自己最美的地方去跟主的死见面，这是玛利亚所尽的他的那一份。所以我们看回顾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四个因素，而且我们特别是想到 这卷经文的后面一部分，他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很多时候我不是太明白这些经文啊，甚至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在我们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仍然将这些事这段经文拿作传福音的题材，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原来深深的觉得，这不仅仅这段话是向着外邦人的那个传福音或者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说的，他乃是接着更深的说明，向着我们这些在座的已经信了福音的这些人在传福音说。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福音只是对外邦人说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福音是完备的福音，它不仅是要拯救我们的灵，要拯救我们的身体，更要拯救我们的魂。我们在一生追求主的道路之上，我们要接着福音来更新。这里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做了这件美事，而且神也告诉我们，不仅玛利亚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也有机会做这件事情。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在这里头整个宇宙之中，神原来向我们启示的那件美事只有一件，玛利亚做了，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也做了。如果我们回想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发现到这世界的因素呢？主抓住了机会，主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个时间，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最后上十字架，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这是神所给他的这个机会。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特别是克西马尼园的那段祷告，他是何等的忧伤，何等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要抓住神所给他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看整本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翰福音的整个记录里头总共有9次讲到主的时间，主的时辰。当在他的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的弟兄们怂恿他去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在极其的日子里去彰显他的神迹大能，让众人都知道他。那主耶稣当时说的是什么呢？在你们是方便的，在我是不方便的，因为我的时间还没到，那你们就上去吧。当他已经接近到要上耶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一些外邦人被称为西尼人或者希腊人的人要来见主的时候，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就到了。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去耶路撒冷的光景，他是要被人排斥，要交与不法之人，要受他们的侮辱嘲笑，最后被钉死。但是他要紧紧的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二个，他也是全然的献上。他全然的献上，把自己的生命整个的身体都完完全全的献上，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取了我们的这个人的身形象，取了那个肉身的状态，但是他的这个肉身跟我们的肉身在物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的这个身体是一个完全圣洁无罪的身体，他是那个在旧约里头被献在燔祭上的那个羔羊。 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他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那就是这里的一个预表。他来到这些世界上，他行走在地上，他是那么的透明，他是那么的洁白。他为我们裂开的一个结果，就是圣殿里头通往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的裂开，从此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属天的道路。正因为他在那边为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才有了经历。圣经里在说到父神的时候，在罗马书里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连他的爱子都舍了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留给我们的呢？诗篇里说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留下给我们，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地上所受到的那些凌辱，我们都知道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他如同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他取神的肉身，他没有降生在一个皇室的王家贵族的里头，他取的肉身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那电影之中或者图画上的那种英俊俊美的形象。以赛亚的书里告诉我们，他无家行旅，圣经里故事告诉我们，他30多岁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像50多岁的一个人。他在被抓去的时候被侮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羞辱，被人讥笑，说你如果要下来我们就信你，你不是那基督吗？你不是那王吗？其实主告诉我们，我岂不能求父差遣那12营的使者来救我吗？他能，他完全可以下来惩治一番之班不明白的人，但是他没有做，因为他知道深渊在他的父神，他也尽了他的所能，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所有都给了我们，他为我们死，他释放了那个新的生命，他流出那个馨香的香气，使得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只要因着认识他，我们就满有耶稣基督的香气。他把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向着一切的仇敌一切的苦难来夸胜。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天上坐在荣耀父神的宝座的右边，他在天上那圣至圣所里还为我们祷告，做随时的帮助。他还把他自己的圣灵给差遣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哪些是对哪些是错。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们做不了，不是他不做，乃是他要尊重他父神所造的人，他不勉强我们的意志，他要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来跟从他，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是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件美事。当时很多人包括跟从他的那些门徒都没有看见这件美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父神在天上已经有了这个宣告，但是感谢神，在地上他也让人看到。你们知道这看到的是谁吗？就是当时跟主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两旁的那个两个强盗之一。一个强盗去讥笑他，你说你是基督吗？你就救自己吗？那另外一个强盗马上就说，难道你不怕什么？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所担受的，唯有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换句话说，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所做的就是那一件 闷死。然后这个人就蒙主悦纳得救，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一件美事。如今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记得约翰福音，主耶稣在地上向他的门徒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来到地上是做了一件大事，将来你们还要做比我所做的那更大的事。主做的这件大事就是这件美事，我们将来要做更大的事也同样是这件美事。为什么呢？刚才说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不愿意勉强我们的意志，他要等我们愿意来跟从他。用保罗的话来说，由我们这批人来补全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当今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情。玛利亚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她在主耶稣的这件美事上做了她一份。主说，在我们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扬玛利亚所做的这件美事作为纪念，为的是什么？让我们纪念主的死，也让我们一同与主的死上有份。主受过的苦，我们同样还要来补足。这就是教会的长成。同样的，我们要从这四方面去考虑。第一个，我们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在新约里头有两次提到，当时的中文把它翻译成爱惜光阴，一个在以弗所书，一个在哥罗西书。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要抓住时间，因为机会是在时间里头，时间是在你的生命里头。机会可能也许可能还有回转的机会，但是时间永远不会流转。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有一日被主接去的时候，时间对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用处。那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去爱他。那诗人经里讲的那些仆人的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一千两五千两两千两银子的那个故事，那是得赏赐的故事。我们同样要去经营，我们要去尽力，我们就要得我们所得的奖赏。保罗书信里，我们若看新约的时候，其实不止保罗书信，彼得书信，其他的书信也提到，用了一个字，叫尽心竭力。那翻译成中文的这个字，在原文里有两个字，或者是两组字。啊，一组呢是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它是用于赛场上的那个赛跑，用于打仗之中的那个征战。我们要尽心竭力，我们用尽最后的一个力气，我们为了那个前面的冠冕，我们要尽心竭力。我们知道这个字的原来的故事是来自于当时希腊跟波斯的那个大战。当那希腊得了胜利以后，那位军兵回去报喜讯的时候，他叫尽心竭力，因为他到了那个回到希腊的首都，他把这个消息宣扬出来的时候，就倒在地上死了。那个死是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在征战中也是这样。你面对敌人的时候，你面对一个征战拼搏的时候，你不尽心竭力，你输了他，你就会进入死亡。啊，这叫尽心竭力。还有一个字呢，是用在表示一些行为动作上，啊，这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那里。啊，那里讲的彼得说，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里头快近了的时候，他说他当尽心竭力。那这个尽心竭力在咱们新约里的翻译成很多的字，第一个表示在动作之上，就是你要赶快，你要赶快去做，你要赶快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你不要让这件事情给延迟，在你手中有任何的延迟。那这个字在用在一个你的心态的方面的时候，它就说到你要认真的做一件这件事情，你要殷勤的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勤奋的做一件事情，你要热心的做一件事情。 你要切切可莫的做一件事情，这是尽心竭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说我们从此就可以进入保险箱了，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们因信得救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要天国大门的钥匙了。不是的，那只是我们生命的开始，我们在魂里还要得到魂的救恩。这魂的救恩是要我们拼上性命，是要我们完全的把自己给献上，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头所说的，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的献上。我们要在做神的工上，我们要有一个紧迫感，我们要有一个满腔的热忱，我们要拼上自己的性命，以这样的一个代价去做。我们要忽略我们周围一切对我们的干扰，我们要放下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共同能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路程。这是我们所当做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知道吗？那个努力就是向着自己要施暴力，要向着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所珍爱的一切的东西，你都要向他用暴力把它丢下，你只拣选神所要的。得着了是什么呢？得着了是夺过来，天国是你夺过来的，你是凭着暴力你要夺过来，你才能进入天国，这是神所应许。所以神把这段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这件美事不只是玛利亚所做的，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它乃是我们这个教会长成直到主再来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共同的来做这一件美事。四个基本点：一个，抓住机会，或者说爱惜光阴；第二个，完全奉献，就是把你的自己全然的献上，你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一丁一点的东西；第三个，有主伸冤，我们的一切的怨恨埋怨，或者你受到的委屈，不是凭着你自己去争取去申报，乃是主在那日必定给你伸冤。第四个，我们要尽心尽力，我们要把自己整个的生命精力都要摆上，我们要怀着热切的心去做这件事情。愿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之中共同勉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将你的话向你的儿女显明。主啊，如果你的小子有所笨拙的，有所出于自己的，主啊，求你用宝血去涂抹。主啊，你也将你的话留在众弟兄姐妹心中，你便加上膏油，让他们有这个心智，主啊，也有这个能力起来快跑跟随你。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